让这个圣经篇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我们也深信耶稣复活了，我们也传耶稣复活了。但是我们要问一下，我们有没有碰见过这个耶稣复活的耶稣啊？讲不行啊，相信还不行啊，不够啊，不是不行，也够，你要碰见他才行啊。你要像保罗这样一碰见，哦，原来你真是复活的耶稣，是你又真又活的神啊，你是活的神。那我们怎么能够碰见他呢？那碰见又是什么？那就是说，主会像给保罗安排一个环境一样的，走在路上，大概是能够安排一个环境一样的，给我们安排一个环境。很可能基督徒你遇见一个环境是不容易的环境，不容易的环境。你要像鸡翅一样的把这个环境一下把它踢开，就要把这个鸡翅。但是你怎么踢都踢不开，你找人帮忙也踢不开，怎么办呢？你不要踢它，你回到主的面前去，因为这是复活的。回到主的面前就碰见这个复活的主，记住，你想说主为什么？这件事情明白了，你就听他。你碰见这个复活主，你就有经历了啊！你知道哇，原来这个事情啊是神允许用在我身上。我经过祷告，经过和主的交通，我就看见在这一件事情上我碰见了主自己，我碰见了主自己。好，这个就是你有经历了。你不是相信耶稣是复活的，而且这个复活的主和你就是不认识他。我想这个基督徒身上，我们应该很多人都做这样的见证啊，就是他遇见复活的基督，神在那里保守他。我可以说一个，大概是民国初年啊，一个人的一个见证。这个人是军人，是军人，他也传福音，他信主啊，好，后来全传福音了。如果我记得不错，好像就是张中昌的这个事情。有一次，他已经信主了，他还是在国民军啊，这个做军人。但是这个检查行李非常严格，他的行李带了枪在里头。这个时候，你检查行李枪，如果把行李打开一看里面有枪，就马上把他枪。在这个时候正好检查他行李的时候，他赶快祷告，他就说话，求你保佑拯救我，快救我。那在这个检查行李的人看了他一眼，就把他的这个行李踢了一脚，就喊了一声滚，还不滚，他赶快感谢主，把这个行李就搬走了。你看呢？那么就是说他借着祷告，借着这些困难的环境，他遇见了主，他真的主耶稣听祷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不同，有的时候我们是借着祷告我们来认识神，有的时候我们借着一个困难的环境，看来看去神给我安排，我们遇见了这个神啊，遇见这个神。所以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相信复活的耶稣，不只是这样，而且我们要经历这个复活的耶稣啊，这个就很重要，这是我们每个人可以进步，每个人可以进步的。你越有难的环境，你越碰见一个对头，不管你的孩子也好，你家里的人好，很难，你不怕，你就把对头带到神的面前去。最近我接了一个姊妹的信，这个姊妹啊，是从很远一个地方给我写的，她曾经在深圳帮我传福音，她信主，她是做餐厅的服务员。他说这一次啊，他这个餐厅里的服务员突然啊给他派了一个老师傅来，他说这个老师傅过去曾经跟他在一起工作过，这个老师傅非常厉害，对他特别不好。哎呀，他说好了，今天我要跟他处在一起，我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他觉得很难啊，怎么办？他说这个时候赶快祷告。他说这个好，求你救我嘛。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了，这个老师傅来了，我和他在一起不听也不行，怎么办？好了，这个他祷告以后感谢主，一下就把他的工作领导就给他分开了，就老师傅来了他就走了，他就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哎呀，他就心里真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 贴我的广告啊，感谢主。啊，我想这个事情很多，我还可以说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在深圳在做的，她回到她原来这个单位去了。有一次啊，她是收钱的时候啊，这个上面写这个账单来吃饭啊，吃饭把这个账单给他写来，这个账单呢、啊、应该是70几块，那写账单的人啊把这个七的这个勾啊写短了，所以到了这里他就，因为他刚刚才学收费了，他以为10几块，他就照了10几块就收了这个钱了。那么这个人也就走了，3个人啊这帮就走了。等到晚上一结账，不对，就是70几块，他就要赔差不多60块。他在内地啊，国外有这个工资很低啊，他就怎么办呢？要赔这个钱呢、啊？他就在身边找到了，叫什么？请你把这个人再带回来一次。这么大一个城市，这个人在看电话，不知道啊，特别请你把他带回来。这个、啊、过了不几天，这个人真正来了，来了也没有吃饭，就到他们另外一个包房里面去，在那里玩。哎呀，他看见来了，因为他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算账的时候就怀疑都是七啊还是一，就想到要把这个人看一看，最后他没有问清楚。那么后来啊，他就去找这个人了、啊，这个人到他餐厅来了嘛，哎，他说先生啊，对不起，上次这个账算错了，应该是79万，现在我要赔60几块。这个人告诉他，我们吃饭就是公家出钱嘛，饭店都开了，我不能再开第二次嘛。那谁要你给我开个10几块嘛，对不对？现在如果要我拿钱，这个公家没有要我再请客嘛，那么这60几块就要我垫出来了，我不能随便垫的。哎呀，他就没有办法了。这个下来啊，这个姊妹看了没有办法，他又糟糕了。他说：“主啊，请你感动他的心啊！”啊，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他不来，我要在他面前把他，请你感动他的心。”好，祷告完了以后，这个人啊，他想玩一玩。过了一半走过来了，就给他讲，好好，我把钱付了，我把钱60块付了。那么你说这些事情我们看来、啊、在我们来讲是小事，但是在他来讲是一个大的事情啊。他一个月可能100多200块钱，这60块钱赔出去啊，这是大的事情啊。而且更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经过了这件事情认识主，只是听祷告，这是我负责的主，他没有靠别人，他是靠主，这个问题解决。所以我们记得住，今天我们不只是相信是复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经历，在我们家里的环境，我们要遇见这个复活的经历。好，现在我们再回到27章。18节，他们如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神啊，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中为的，因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必带到他这里去。现在不要说巴比伦王把原来掳去的器皿带回来，你就要这些先知假先知去祷告，求神要巴比伦王不要再把剩下的拿走，去求这个吧。有的因为这个耶利米怎么讲呢？因为19节，耶利米就讲这些东西，包括柱子、铜海、盆座，还有剩下的器，都要带走，都要带走。21节，问到在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因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关于这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事情，一代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之地。耶和华说，这是70年以后，一定要带走，70年以后再带回来。所以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第一章的时候，古列王就把巴比伦王掳去的这些器皿全部交给他们带回来，啊，带回来，这是我们上次读过的。所以耶利米的话是没有落空的。啊， 如果我们就把二十八章读完，好吧，把二十八章诗人夸得很响，请这里读。
第二十八章，当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基片人押朔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两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展大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换了铁轭，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禁使百姓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那这个耶和华的一个假先知，他说什么预言呢？第一个巴比伦王的轭要折断，这个时候耶利米啊是代表什么话？耶利米颈项上带了一个木头做的架，做的轭，还有两个绳子，大概一直就带在颈项上。那么哈拿尼亚就讲，这个轭要折断，巴比伦王不会再来了，而且两年之内他把东西都要还。啊，这是两年啊，他说的很准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西底家登基第四年第五月啊。第五月哈拿尼亚说这个假预言，他几月份死的？七月份就死了，差不多几个月啊，两三个月，对不对？你看这个是说假话的先知。所以第九节，耶利米就说，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是真是耶和华所差的。我就知道有两个传道人，有一个传道人在讲台上就说，他说另外一个人，他说如果他是真的，我就不相信，还攻击别的一个弟兄，攻击别的传道人。如果他是真的，他说我今天下了讲台我就上不来了，是这么一句话。结果他下了讲台，弟兄就没有再上讲台，就得了一个癌症。还有一个传道人到大陆去走了一趟回来，啊，就在那里讲，他说如果我去这一趟是错的，我的看法是错的，甚至把我接去，就没有几个人把他接走，这就是前年的事情了，他是这个事情，甚至把他接走。所以在这里啊，很多话先知说的话，我们走的路不能随便在那里讲，我的哈拿尼亚就随便在这里讲，两年啊， 他不要等到两年两个月他就死了，不要等两年啊，因为他不是神要怎么说的啊，没有说。而且我们看第十九，他把耶利米几章上的恶还取下来这段，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说要不恶巴比伦王的恶，今天要复杂的恶，今天你们要顺服巴比伦王，现在他把这个恶拿下来这段，就是不要顺服巴比伦王。两年，耶利米说的是七十年，他就说两年，结果神的话就领导他，他把这个恶意遮断以后，神就说：“你把灭恶遮断了，要换一个什么恶啊？是的，铁恶你遮不断的了，你不要以为你能遮来遮不断的。不但这样，你托神的名说假预言，今年你就要死。但是当时没有告诉他你哪一个月死。我想如果哈尼亚真的愿意悔改，他还可以悔改，神还可以转变。”对不对？这还可以后悔，但是他不悔改，对不对？他一直说还有两年两年，甚至让他两年都看不到，那么当然他就死了。好，我想啊，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看见，在当时在犹太人中间，神有神的话，也有假先知说人喜欢爱听的话，那么就是看我们跟随神。跟随谁？跟随神呢？还是跟随这些假先知？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在香港一样，各种的话太多了，各种的话太多了。就七年以后怎么办？各种的话，有人是这样讲，有人那样讲。而且，如果我们自己遇见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找别人交通或者去问别人的时候。别人就有他的话，个人讲个人的话，这个是重，你都不要去相信。你一定我们今天要相信，主自己对人说，我们去负责主自己，也就是所谓的主。主今天不但在天上，主也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嘛，神就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靠主，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下一次呢，二十九章是比较长，二十九章、三十章，如果读允许的话，允许我们读两章到三章嘛，或者读到三十一章。好，我们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你为我们安排的环境，我们看得见你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主啊，我们需要像保罗那样有一个光照。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今后的日子里面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有个名是专一仰望你的，不是依靠人血肉的宝贝。主啊，当我们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你的时候，就求你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旨意的地方。主啊，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一生试探，在我们这一生的日子里头，你们作为一个侍奉你的人，走前面的道路。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纪念我们下一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第六度吧。
第二十九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就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人闻的，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
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被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对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宰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问到哥赖雄的儿子雅哈，并马西的儿子西比加，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住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诅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比加和雅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情谊，又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士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班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班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所所住。现在亚拿族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再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班牙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问到尼西兰人士玛雅说，因为士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士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我们今天的这道耶利米书第29章，这个耶利米书第29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啊，这里啊，我们在这第3节的时候，他 他借沙旦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祷告，那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神对先知耶利米说，要他从耶路撒冷写信给被掳的人，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先知耶利米也在耶路撒冷。那么因为有的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神就要他写信给这些巴比伦的人。那么在什么时候写呢？就是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所以第三节，西底家还在做王的时候，西底家王就打发人去到巴比伦王那里。所以耶利米就写一封信和他们两个人带到巴比伦去。那么第一节，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好吧，这一个就是掳到巴比伦去的，好吧，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么掳了多少人去呢？那么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来，我们读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从第十节读到十七节，来，我们请听一读读。
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第十节，那时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都拿去了，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及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和木匠铁匠一千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
谢谢。那么我们在读这个二十四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这里就记载了啊，这个是在犹大王约雅金做王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来围困耶路撒冷，因为把他们就出去投降他。那么巴比伦王第十四节就把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有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去了。这个铁匠木匠，我们现在看到好像打铁的木匠，就是当时这些都是工程师啊，啊，都是工程师啊，对不对啊？这个有技术的工程师都掳去了，除了国中既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你看等于来了一个大的掳掠啊，都掳去了，就是很多人都去了。那么十五节这里就将王公、王族啊、皇帝、大官都掳去了啊，有皇帝有大官，有约雅敬是王啊，他的母亲啊、后妃啊、太监啊、国中的大官都掳去了。十六节又将一切勇士七千人，我想这个和木匠铁匠一千人，这是八千人，这是上阵的勇士，这是打仗的啊，没有打仗的都留在巴比伦去。这巴比伦王也不放心啊，你们这些打仗的就是当兵的嘛啊，把你们留下来，那么你们以后还可以来打仗嘛啊，都留去了。所以这个掳去的人是很多，这个留完了以后就离西底家做王了。 那么今天我们读啊，就是西底家做王的时代，耶利米就写信给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犹太人啊。今天我们这个二十九章就是写信了。所以第一节，他说耶路撒冷寄信给被掳的祭司，你看嘛，那不是著名吗？啊，有的有国中的大官吗？还有首领啊，正首领啊，有祭司，这些都是首领的，还有先知，还有正领，这就去了，还有一些生存的长老，有的长老可能已经死了，有的还生存的，这些都是首领啊。那么耶利米就给他们写信。第二节呢，就是说这在耶哥尼亚王，就是约亚金王和太后太监都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我想啊，谁要他写信有一个目的，这些人啊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被掳到巴比伦去，成为一个俘虏，这个日子很难过，受虐待，各种的生活，离乡背井，到底我们去了多久，这些人很难过。我想很多人呢都盼望我们早一点回去啊，秋神啊，也许去个几天我就回来啊，他们就想短时间了。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啊，耶利米就给他们写信了。第四节，信上怎么讲呢？我说万年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这句话神说的，我使他们，就说你被掳去啊，你不要看见是巴比伦把你掳去啊，是我使你掳去的，这个是你出于神啊，啊出于神啊，因为这件事情出于神，所以你就不要在那里和巴比伦王两个来计较这一件事情，或者你会满意，因为这件事情啊是神要你们去啊，这件事情是出于神。我想在这里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就是诗篇第三十九篇。第九节，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想这一句圣经我们要可以把它背着啊，这句圣经对我们很有帮助，在我们基督徒我们长进的时候，三十九篇第九节，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总会遇见许多的事情是不顺心的事情，就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一样，不顺心的，不愿意见到的。但是有一条，神在这里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是神使他们被掳的，这是出于神。所以因为这是出于神，那么诗篇里头这个诗人怎么讲？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我们遭遇的不管什么事情，一定要知道一件，就是出于神。基督徒要问，就问神，你不要去问人。啊，也不要问那个把灾难给你的人，也不要问，你就去问神，因为我们的遭遇是出于神，我就默然不语。什么叫不语？不是说不跟神说话，跟神要讲啊，这对神不讲啊，对人我就不讲，我的眼睛就专门看见神。所以以色列人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就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的眼睛一定要看见神。是吗？这是出于你，我们就不和人理论了，我们也就不起来反抗巴比伦王，因为这是出于啊。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都要学很多的功课，我们把这一句圣经啊，三十九章第九节把它背着，啊，这个对我们在学习功课的时候是很有帮助的。好，下面。第五节是怎么讲呢？你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是基督所藏的，谁要他们不要做一个短期的思想啊，就是去几天几个月几年，你要盖房子啊，我想这个盖房子没有人说盖房子住，盖个房子住几天不需要的，一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而且要栽种葡萄园啊，栽种田园要还要种地，我们想种地嘛，至少一年才有收成嘛，有的可能有几年才有收成，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巴比伦那里要长期的住下去，长期住下去。所以第六节聚妻生儿女，还没有结婚的要结婚，老年人结了婚的就是你们的儿子聚妻生女儿要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是减少，这就是说下一代的事情啊，你看到没有，生儿养女不是下一代了吗，使你们生养众多不是减少，那么生养众多众多减不减少又是出于神，神在管理，你只要听神的话，神就会在哪里管理这一件事情。第七节，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你那城祷告耶和华，你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不但是要在那里安静下来，还是要为那个城，你们住的哪一个城，还要为他祷告，使他得平安，因为他有平安，我们才有平安。所以基督徒啊，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不管是哪一年，九七年也好什么，如果你还在这里，你要求平安，你千万不要去闹事，就是我们希望不平安，这个不行的，我们还要为这个地方求平安，你这里有平安，我们都是这个平安啊，我们到哪里都是这个。所以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读起，提摩太前书就是新约的方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好，第一节我们请你读到第三节，好了。
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为了这个祷告啊，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从大陆来，他在那里做见证，他说我在大陆的时候看到这些圣经，我就心里不痛啊，我怎么还为他祷告啊，对不对，他说我不能为他祷告啊，但是不是的，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希望有平安，因为有平安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还要求平安啊，求平安，因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一切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都在神的手里，所以管理一切，所以我们还要求平安啊。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管在哪一座城，要为另一座城求平安，因为他要住下去，他不能离开啊。这个平安的意思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平安，神保守这个地方，但是一定这个平安不是撒旦的诡计，或者撒旦的凶恶，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时候，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做试探，那是从撒旦来的，平安是除非的，撒旦不会给我们平安，他这个是试探，这个是凶恶，所以我们求平安就是抵挡撒旦，就是抵挡撒旦。 我们不要生气，我们的心啊。所以在约翰福音呢，十七章，主耶稣在那里说啊，或者我们把约翰福音十七章，好，我们读一读。第十五节是六节两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主差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以色列人是神差他们去巴比伦的啊。我们在这里二十五章的时候，神差他们去巴比伦，你说外面是被掳去做俘虏，实际上是神要他们去，差他们去。今天主也差我们在地上，但是主在我差我们在地上，就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吗？啊，所以因为在主里面有平安，所以主教告诉我们，他向父祷告的时候是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保守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我们在读这约翰福音啊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读过十六章第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在主里面有平安，就是你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你也有平安。说不好一点，就越的越舍啊，长时间的越舍，被关在监狱里面啊，他有平安。但一你在巴比伦会把他掳去了，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他有平安，他有平安。我们的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保罗在那个船上，上次我们说的时候怎么说了？保罗在那个船上，他里面有平安，别人都不敢吃饭了，对不对？连饭都不敢吃了，连得救的希望都没有了，命都保不住了。保罗还出来劝他们吃饭，他有平安。那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世人没有的，我们有，我们有，我们有平安。所以我们也在那里求神。就我们听每天早晨我们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有的主啊，请你救我脱离凶人，不叫我遇见试探。从心里面向主说，今天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让我无论在什么环境里我有平安。你喜乐，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外面的环境不一定叫你喜乐，所以叫做有苦难吗？外面的环境不一定叫你喜乐，外面的环境不一定叫你高兴，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不管外面这个风浪多大，你里面有平安。就好像主耶稣在船上啊，外面风浪大得不得了啊，他在船底下睡着了，为什么？他蛮有平安。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基督就是应该有平安啊，应该有平安。那就是说，一个是应许我们的平安，另外一个我们也要求平安，不但求我自己的平安，也为我这座城求平安，也为这个国家求平安，也为君王求平安啊！这个我们就一定要做的。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读《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第七节，我要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不平安，你们也说得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神来的。第八节，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对你们中间的先知和战俘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封信上面除了要他们在那里盖造房屋、耕种田地、生儿养女以外，还要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要为求平安，又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事了。不但要有平安，底下还讲对那些先知说假预言的先知那个暂时的，甚至有的人做梦，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啊，神说了把我们全部要带回耶路撒冷去，这些你都不要去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第四点告诉我们，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这个是规定七十年了，不是一个短时间。七十年以后，神要审判巴比伦，才使你们人回死地啊，七十年。所以那些说假预言的，上一次我们就听说，有说假预言。上次我们听的那个假预言呢，就是28章，有一个假先知啊，哈拿尼亚，他怎么讲呢？28章的11节，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又来如此说，2年之内，我必照从列国人的景象上折断，照样从列国人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已经不讲你什么了，你看，他说只有2年，你们扭曲的人只有2年。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要在你们幕后有死亡。神告诉他们，神对他们的意念不是要降到巴比伦去就把灾祸降给你们，不是的，你到那里去，神是要赐平安给你们，神是要赐平安给你们。12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呼求就是求告，求告这个名，就是求告什么名？我们再来呼求，向神祷告，我就应允你。13节，你们寻求我，我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个是马太福音7章那里说，寻求就寻见，这里加一个字，叫专心寻求。我们在哪里要专心寻求？就可以寻见。14节，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叫你们从各国中拨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遭拒了，又叫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的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一个甚至要他们在那里听神的话，不要怕到巴比伦去是这种灾祸，而是神要给他们平安。第二个，神告诉他们，你们如果专心寻求神，不求神，神必让你们寻见。还有最后的神说，我要把你们招聚了来，你们从什么地方被掳掠离开的，我就把你们带回这个地方。这是耶和华说，这些都是耶利米信上面所写的啊。因为耶利米现在在耶路撒冷，他不能到巴比伦去，他就托这两个人，到巴比伦去的人，把这封信带去。下面15节就是开始说到这个假先知了。15节，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现在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些人啊，他们在哪里说神啊，不但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耶利米啊，现在到巴比伦我们被掳的人这里来，神也给我们兴起了先知说话。16节，所以耶和华论到这大卫宝座 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因为现在有些人啊，被掳，很多人都掳走了，耶路撒冷还剩下一部分人。那么剩下这一部分人啊，就很高兴，就是我们留在耶路撒冷，不像他们被掳走了，离家别井啊，啊，损失很大了，我们还留在这里。那么被掳走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就看见这些没有被掳的人，哎呀，他说我们何等想回去啊，很想回去啊。所以神就告诉他们十七节，没有被掳的人，他们就像极坏的无花果啊，没有被掳的人就像极坏的无花果。第一个，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读过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赫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时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粗俗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有人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好。”那么就是两筐无花果，什么无花果是最好的？啊，这里就告诉他们，就是第五节，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的家人被去的，我会看过他们一个好无花果。什么叫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呢？好了，那就是说第八节，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正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为使他们交出来的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出他们到的国土，成为凝辱、笑谈、讥刺、咒诅。啊，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掳去。就是这些人啊，没有出去投降的人，现在留在耶路撒冷的，是西底家在那里做王，管理他们。以后西底家就要背叛巴比伦王。啊，背叛巴比伦王，因为他们不愿意走，不愿意投降巴比伦王，不愿意把自己情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所以这些人就要遭遇这一切。那么现在耶利米就写信给那些被掳的人，就说告诉他们，你们是好的无花果，你们不要羡慕这个城里没有掳走的那些坏的无花果，将来这个坏的无花果要受什么审判，巴比伦王还要来审判他。是九节，另外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就耶和华说的。那么这些人是因为没有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一早起来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听什么话，他们不听，所以说就定规要让尼布甲尼撒王来审判他们。审定了以后又告诉他们，你们要投降巴比伦王，他们又不听神的话，又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西底家有一个背叛巴比伦王，不背叛，所以巴比伦王又来最后把犹大国灭亡。啊，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更遭殃了，你被掳去了受的苦更多，甚至连生命都保不住。二十节，所以你们一些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的是不听耶和华的话，现在打发你们去巴比伦的被掳的，你们现在要听什么话？听什么话？就是你们要在那里修房子，在那里种田地，在那里生儿养女，等到七十年满了， 你现在不要马上跑回来啊，这就是神的话，你们要听。否则就是十八节，我们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的时候，那个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再我说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饥渴失效羞辱。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原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是听神的话，千万你不要说这个人说我是先知，那个人说我是先知，很多都是假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啊，主要是说在这个时代有假先知要出来，并且他们是冒我的名啊，他们冒出的名啊，所很多预言都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抓牢神所说的话。那么下面就说到两个说假预言的先知，二十一节，一个叫哥莱雅的儿子亚哈，一个叫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啊，这个西底家不是那个王啊，他们是同名的啊，这两个人他们是托神的名向你们说假预言。他们在哪里说假预言呢？他们就在巴比伦说假预言啊。所以十五节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就是说的这个啊，他们在巴比伦，他们说假预言，他们怎么讲呢？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就是把这两个人巴比伦王要把他们杀了。而这里就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于接这来的人诅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两个人要被巴比伦王放在火里烧掉。你这个人就用这两个人来诅咒，诅咒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说了假话，那我就像这两个人就诅咒啊，把这两个人来作为诅咒。二十三节，这两个人在以色列中行了许多的丑事犯罪的事情，他们还在说假预言。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先知如果他是神所立的先知，这一个人的生活一定是公义的圣洁的。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先知他在说什么话，他说托神的名来说话，但是你看看他的生活，你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什么先知，这个人可以判断出来。所以今天有许多传道人，他在台上他是说神的话，一下了台，这个人基督徒都不像，都不像基督徒。好了，这个人他在那里牧养式的教会，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非常危险的事情。又托假托我们说为我未曾征服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只有神知道这两个人，什么人都见证这两个人，别人都不知道。所以有个传道人的私生活谁知道？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们现在更怪了，现在同性恋的人也可以做牧师，对吧？真危害，还可以案例成长老啊，都可以的，你怎么办？啊，承认，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啊，二十四节，另外一个就是示玛雅，问到尼西男人示玛雅，你刚说，关于这个的话，以色列的神不是说，你就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玛雅。那么我们看这个尼西男人示玛雅，他用自己的名写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就说明他自己不在耶路撒冷，他是用向耶路撒冷写信，对不对？那么他在哪里呢？他是被掳的，在 到五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他也是十五节这里说的，神在巴比伦兴起的先知，就是这些假先知说假预言的。他怎么讲呢？他用自己的名写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的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班牙，用众祭司不但写给西班牙，还写给耶路撒冷剩下的这些众祭司列位者的，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班牙为祭司。你看他用自己的名写信，因为你不敢用自己的名写信，因为你是用耶和华的名写信，这个人是用自己的名写信，不但是这样写信，而且他说神立西班牙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犹大，他把祭司耶和犹大免去了，把西班牙立起来了。你看这个人他就这么胆大，可以来做这样写这么一些信来立他。我想这个人啊，他是原来一定是在以色列中是有权柄的人，有地位的人，他的信别人才能相信，他的名啊别人才能信。如果一个没有名的人他拿名出来，你相不相信？你都不相信。他说耶和华立西班牙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像耶和华的殿啊被掳走以后，把你们掳走以后就没有为首了，所以没有一个当官长的来管理。现在啊，我就立西班牙来管理，你看到没有，就有官长了，这个殿里就有个官长。这官长来做什么？好像一切狂妄自称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所所住。那么这个人就起来啊，把他用家来家住，把他用锁来锁住啊。因为现在啊，我这里已经有了，已经有什么啊，已经他立了一个当官了嘛，为首的。啊，我们知道耶利米啊曾经因为说预言也被加注过，对不对？也被加注过。那么现在呢，好像没有首领了。好，他们现在呢就立一个首领，这个首领啊来把家，把这些自称为先知的人加注。第二十七节，现在亚拿突然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所被掳的势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是其中所产的。这个司马雅写信给西班牙的时候就说，耶利米现在做官长了，你现在要把耶利米锁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说被掳的是要长久啊，长久。他是自称为先知的，他说耶利米二十七节，他认为耶利米是自称为先知，没有人来审判耶利米，现在你要审判他，把他锁起来，加起来，因为他是从耶路撒冷写信给我们啊，啊，说这个被掳的时候还长久，所以我们看这个司马雅这个人是一定不是说神话的，你神说要七十年嘛，啊，不说的，所以这里说。哥拉雅的儿子亚哈就在二十一节，马西亚的儿子西比甲一样的，都是说假预言的啊，说假预言。那么二十九节，祭司西班牙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这封信司马雅是写给西班牙的，西班牙就把这一封信就念给耶利米听。你听了以后，第三十节，你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神就说话了，就说三十一节，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司马雅说，因为司马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是你们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司马雅和他的后裔，他必误一人存留住在这林中，也不得见我要赐给我本性的符号，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个叛逆的话在原文里面就是反对神的话，说神的话反对。第 家说，这是耶和华说。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就让我们看见这些人被掳走以后，神要他们懂得神的旨意。这个被掳的时间不是一个短时间，是70年，所以就叫他们在那里安心下来。所以神就叫耶利米给他们写信。但是在巴比伦这就是被掳的人中间又有些假先知起来说假预言，而且反而写信的回到耶路撒冷来。那么耶路撒冷接着他信的这个先知就把这封信给耶利米看，耶利米看了这封信，神的话就明白他啊，就是这个人神有审判。我想这里很重要的有一处我们要读一读，一处就是23节。这人是在以色列中心的丑事与灵兽的气息，以后假托我们所谓的吩咐他们的话，假托我们，这个我们要注意，就是在历代以来都有假托这个名，假托神的名来说话。刚刚我已经讲了，心里这个人很容易的，你看看他的生活，你就看出来，这个人不是适合什么，不是适合什么。下面25节，我们今天啊，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是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班牙，他这个人是用自己的名。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只有一个名，就是基督的名。我们该举的是这个名，我们没有第二个名可以高举。人都是高举人的名啊，就像我们在这里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读约翰福音5章。43节，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啊，他是谦卑的，他没有说我奉我自己的名来，没有，他是奉父的名来。他在这里高举父啊，奉父的名来就是高举神的名。下面就是说，有的人是奉自己的名来，主耶稣不是的，他是奉父的名来。4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求不求主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我想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名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荣耀。名不只代表这一个人，名还代表他的荣耀。今天我们看，我们说某某人是一个国家的元首，你提了他的名，这就有荣耀啊。哎，昨天看电视，你看啊，总统跑到哪里去吃饭，那个小餐馆嘛，吃饭，对啊，有个消息啊，可能同学看见，啊，这就是那个馆子就得到荣耀了，你看，对不对？就有荣耀了，可能很多人见到那馆子去吃一吃，啊，这就是名和荣耀分不开的。其中一个基督徒是绝对不能把自己的名拿出来，我们一定是高举主的名。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的人，不一定是高举主的名，他是要高举他的名。你看啊，这个教会是我办的，你看啊，这个教会现在在地上有多少分处啊，这么好多教会，10处，有多少万人，哎呀，这就是我，这个名就出来了。我又能医病，又能赶鬼，我可以到 提议管去啊，好好好，把那个呀卖票啊，把我的名字拿出去，
都是实现。
一个人如果你把你的名拿出去，就是你已经得到荣耀了，你也得到赏赐了，后面就完了，什么荣耀就在不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只看见一个秘密，就是基督。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很受人的尊敬，在什么里面很受尊敬。后来啊，他在同工里面就说，只要他来一讲道，我们大家都要起立，就是跟老师起立。他说：“我今天在那里坐。”这个弟兄老师说：“他说，请你们不要这样做。”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这个名字三个字是可咒可诅。”啊，可是喝足只有基督的名，在我们中间没有第二个名。我想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这里有谁把人的名拿出来高举他，你就看见这个名是错，绝对错，而且神绝不做下面的事情。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聚，有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啊，祷告啊，他不是说分子的名吗？不是分子的名，我们祷告之后，我们说分子的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是根据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奉主名的祷告。主耶稣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现在呢，你们要奉我的名祷告。”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所以我想，这个很重要的，我们所有的祷告应该是奉主的名。我们可以读读约翰福音，我们请我们读第16章。23节，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又想不求什么，他就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果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26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这个主告诉我们啊，我们祷告是要奉主的名吗？而且我们还可以读第15章第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是奉主的名吗？啊，祷告奉主的名，祈求奉主的名，我们向父祷告也是奉主的名。我们还可以读一些圣经，就是哥罗西书第3章17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看啊，不是你祷告要奉主的名啊，你说话你行事啊。第3章17节，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第3章17节，你说话你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啊。也就是我这个基督徒一天到晚我举的是谁的名啊？是基督的名啊。我要说一句话，我是高举他的名，这个荣耀归给他。我做一件事，这个荣耀归给他。我告诉他的名，没有我的名，没有任何人的名，在教会里头只有基督的名。那么这里有个人讲啊，我们就是教会啊，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教会在一起聚会祷告。那么我只要有一个人说我主啊，我是奉你的名就够了，那么大家就不要重复了。好像把主的名重复几次不大好，或者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重复几次，你也说奉主的名祷告，他也奉主的名祷告，是不是就是重复的祷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你只要第一个人喊一声主啊，后面的人就不要喊主了，那你是不是在重复了吗？你第一个人说主啊，我们感谢你，那么后面的人就不会说主感谢你。 那么后面祷告你马上想一想，哪些话前面说过的我就不要说了，这个不是的。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的灵祷告，我们的心灵思想所说话，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在家里怎么祷告，我在聚会的时候也怎样祷告，我不能说到这里来祷告我就变一样，我就主就明我的不奉。那么这就是人想出来的。因为啊，有的人讲教会我们聚会是一的聚会，我们就是一，对，什么念是一，因为是一就是一个，你说了以后我就不说了，这个这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所以你去参加聚会，有的聚会他就说不分主的名嘛，他也不说不分主的名，就是你我们一开始就祷告的时候，第一个人祷告的主啊，那就不分主的名嘛。后面我们就不要像原来那个祷告分分主的名。那么我就问一问，如果他又分主的名有什么错？你说十个说一百个分主的名有没有错啊？对不对？因为主告诉我们，我们就是要奉他的名嘛。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不但说话行事都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就是这个荣耀啊。你要把主的名看得太高了，我们可以把腓立比书读一读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生命至高就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些在天上的地上的土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虚起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这里又是说到名，什么名？主的名。又说到什么荣耀？一提到主的荣耀，提到主的名的时候，这里就带着什么荣耀？这个名是名，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底十一节，特别是怎么讲这个可以做好不好？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你看，这个耶稣的名不是一般的名啊，那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你在地上有一个人的名，有一个什么名，都不能和他相比。超乎万人之上的名，这个名不得了啊！这个名一说出来以后，你看，地天上的天上的天使吗？对不对？地上的和地底下的，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就是这个耶稣这个名，没有一个人不屈膝的。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还怕说这个名吗？还怕用这个名来祷告吗？不怕。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名，所以把荣耀就给给神了。十一节，我们刚刚讲名和荣耀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因为有耶稣这个名，我们常常带着耶稣这个名在我们的身上，你就看见神的荣耀，你的耶稣的名就得着荣耀。那么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在天下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派走呼求，没有别的名。所以一个人当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就呼喊呼求主的名，求告主的名的时候，他就得救。为什么想害他的还得害他？保罗在海里面一天一夜啊，我想要害他的多啊，波浪也把他吞掉，撒旦也把他，大鱼也想把他吃掉。那么就是因为主的名，他更保守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你不管在哪里，你随时要把主的名带到你的身上。主的名在他身上啊，随时你在那里把这个超过万人之上的名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里头，不要以我们多说了一句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就觉得繁琐了，没有繁琐。你要把这个名看得非常的重，超过万人之上的名。那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教会里头，我们还把人的名抬出来嘛，我们某某弟兄是地上现在教会里唯一的执事，或者他是独一的，我们要跟随他。有啊，不是没有吗？我们常常是在那里把他看成独一的、唯一的。人我们都可以这样看，我们为什么追求？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这个名是很重要的。 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刚刚跟耶利米说，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和自己的名，因为这个人能把自己的名拿出来，他在犹太人中间是有地位的人啊，不要就有地位。既然我们在地上就是有他，你要看医生一定要找一个有名的医生，就是你不会找一个没有名的医生，这个名字代表他的荣耀，代表他的地位，代表他的权。既然我们基督徒中间，我们教会里面只有一个名，就是基督，能没有荣耀？如果只有一个人想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这个人就错了，绝对没有名。所以你看哪一个教会是把人举起来，你就看你这个教会一定出问题，就是神一定没有同在，好吧？我想我们今天读到这里，下面呢，我们听众们读三十章。
第三十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掐腰，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但他必被救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所赶散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诉，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你所亲爱的都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身上，故此凡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猎物。耶和华说：我必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无人来探问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兼容，不至卑微。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贵重坚立在我面前，但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早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明白。
谢谢。三十章开始，神对耶利米说，就是你叫我对你所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所以我们都知道耶利米书 所记载的是神要耶利米都要把什么话都记载下来，这是属于神的。第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归回。”这个是在耶利米里面有这个预言。那耶利米这个先知啊，是犹大王国这个时代的先知，他亲自看见被掳的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先预言你们要归回，但是是七十年，不是两年以后，七十年，这是预言。而且这个预言也实现了，这个预言而是说神还要审判巴比伦王，这些都预言。所以圣经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个先知呢？就是第二十八章第九节，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那么现在就是他说的预言对不对，他说的对，那么就对了。所以我们看耶利米所说的预言都成就了啊，成就了。那么我们在新约我们看所以这个保罗说预言，保罗不是在那个船上吗？他说这个船啊，我看我们行路的日期已经过了啊，那么可能这个我们这个路上啊可能有危险，但是他们不听他的话。最后保罗就说，神对我说，昨天晚上神的使者在那我旁边对我讲，我们你们都要得救，神把你们都赐给我了，唯独损伤这个船他们都听见了。保罗说对了，只有这个船的确就损伤，所有的货物什么都丢完了，但是276个人全部得救。你看保罗说的这些话成就了，那么先知的预言成就了。当然保罗不是，我不是说他是先知，但是在新约里面的先知啊是什么人呢？新约里面的先知甚至恩赐，恩赐啊是拿他的话对他。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里头啊，我们可以把它读一读。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士，就是巴拉巴和圣父一节的信任古利奈人路求与昏庸之王西律同样的埋怨，并扫罗，扫罗就是保罗，就像扫罗啊，保罗他是有先知的恩赐，这个恩赐有，所以他最后的这个传道啊，使徒行传啊，或者我们把这一点读一点好不好？上一次也可能有的人没有来，啊，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读二十七章，十八节，第二十六节，好，请您读的好吗？
使徒行传第二十七章十八节。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
这个我们就读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
第三十三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十四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就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
这个保罗啊，说的话实现了，他是先知说的话一定就实现。他说这个船保不住啊，但是你们每个人都保得住。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在船上276个人不敢吃饭了，这个命都没有了，是什么饭呢？天天都在悬，心里面都是悬的啊，是不是明天就上了岛上，下一秒就一起我就死，把船就翻了，还吃什么饭呢？保罗说了说话，保罗说：我所侍奉的神，我相信他怎样说就怎么成就。他的使者告诉我，我一定要到罗马，而且把你们都赐给我了，全城人赐给我了。哎，保罗这样一讲，这些人相不相信啊？保罗这个时候，你们连一个头发都不损伤，所以他们就相信了，而且他们已经吃饭了，都吃饱了。你看这里讲，不但吃了，都吃饱了，已经有14天了没有吃啊，现在吃饱了。那么他们怎么会听保罗的话？第一个，他们在外面看见，保罗是守礼人，他们守了旁边的车。开始保罗就是有问题嘛，因为我们不听保罗的话，就会出这个问题。现在保罗又出来劝我们吃饭。我想圣灵在这里是做工嘛，你有276个人都赐给保罗，赐给保罗，他们会看见保罗。所以在这个船上啊，本来这个船上首领是谁啊？是船长啊，还有一个管囚犯的白夫长啊，这两个才是首领。现在变了，这两个都不是首领啊，谁来当首领啊？保罗当首领了、啊、你看保罗的说话，保罗的是他们不听船长的话，随从船长的话可以不听，保罗长的话可以不听，必须听保罗的话，不听保罗的话就对了，他们里面就有平安了，就有喜乐了，本来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对吧？好，所以我们感谢神，你就看你先知的话是把神的话说出来，而且是带着恩典，一定是意念的啊。刚刚我们读使徒行传13章，有先知嘛，安提阿的教会说那是那5个人，那个就报告一个是扫罗，所以扫罗就是保罗，在他一生的路上，你就看见神的话在他身上非常明显。他怎么能够拯救一个人？就是神的话在他身上，所以他的话出来就有能力，就有对神。我相信这276个人，然后来不得救，因为他们越看也不对，越看越不对，觉得这个保罗实在不是一般的人啊。所以我们做28章也看了一件事情，他们都说他是神啊，啊，因为一条蛇不是咬保罗的手吗？一个毒蛇把他把他甩到河里以后，他们以为这个是恶人啊，因为是个囚犯嘛，肯定要死，结果他们没事，他们就转过一个念头说，哎呀，这个人是神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是记载的啊，记载你看来，凡是属于神的人，凡是顺服神的人，凡是能够让神在我身上掌权的人，神的旨意就能通过你出去，在这地上掌权啊。所以保罗就在那个船上，保罗在掌权。你看最后的日子，我们法老讲他是有美好灵性的人啊，就有这个月色。那么月